上一次还有一些同学有的问题没有答复完的，我们今天接着来解答啊。他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他的母亲啊，这是陈阿才女士，生前呢是一个基督教徒，已经往生多年了。这近几年来，我才开始学佛，偶尔会梦见母亲，所以我把母亲照片供养在佛像的旁边，每一天念佛读无量寿经回向给他，是否如法？如法。这个事情许多同修都曾经遇到的，而佛在地藏经上明白给我们开示啊，凡是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，或者是你所认识的熟人啊，经典上告诉我们，这都是他与你有缘分，有求于你，你应当帮助他。你不修佛遇到这种情形，这民间的世俗给他烧纸钱，因为多半在鬼道，帮助他。如果是修佛的呢，那应当念佛诵经，将这些功德回向给他啊，这就是他托梦，他来求你帮助。第二个问题，现在他一个人住在母亲所留下的小房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一口气断了啊，他是开个念佛机是否能往生啊？这个也可以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念佛机我们常常用，要把它用成习惯啊，不要间断，对这个临终念佛非常有帮助。这位同修问的是弟子以呼吸念佛方式修持，每一次吐气时只念一个字四字佛号为一个循环，持续不断，但过几分钟呢就会进入极静清安的状态，此时佛号自动停止，若于此时刻意提起佛号，就如同在本净的湖中投石子，甚至感到佛号在干扰现前的极静啊。那么他请问，在这个状况之下应该保持极静的这个状态啊，还是再提起佛号使其达到佛号不间断？你问得很好，提起佛号重要。你用这个方法念佛，念到这个极静的境界现前， 这是一种功夫啊，这个功夫很浅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清安啊，应当继续保持佛号不断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目的啊，不是求心安清安啊，是求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佛号必须绵绵密密不间断啊。这个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念佛方法，净念相继啊，相继就是不能中断了啊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，一定要能够提起佛号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四个问题啊，第一个，在感应篇里面有说到，人看不到鬼，鬼看不到人，但为什么又说冤鬼时常在我们周围等待机会啊？有一个公案说，世事跟随误大过失。世事那么长的时间，难道这些冤魂不必去受报吗？啊，他们不必干活吗？这个事情呢，是很复杂的，不是很单纯的。啊，当然这个鬼能够跟误大过失跟到世事等待机会报仇，也不是平常的鬼啊，平常的鬼做不到。不说别的吧，就是这个耐心也不行啊。就像你所说的，他早就去投胎了，早就去干活去了，他哪里能等待世事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冤仇结得很深呐，啊，报复的心太强烈了，所以他能够追随，能够跟着。如果报复的心没有这么样的强烈，啊，等待一段时期没有机会报复，他就不等了，他就走了。这种情形也很多啊。像这么执着，时时都不肯放松，很少很少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冤鬼啊。那么人跟鬼能够相遇到，都是有特别的一个缘分啊。如果没有特别缘分呢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人见不到鬼，鬼也见不到啊。如果彼此能相见呢，就产生干扰啊，所以他彼此不相见啊。但是在有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啊，缘分之下呢，会见到啊。所以我们同修当中啊，见到这个鬼神的人也有不少位啊，他们来给我谈起这个鬼神所见到鬼神的状况啊，这个与经典记载的都相应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第二个问题，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佛来戒引亡人前，先放光照， 往者蒙佛光照，功夫成片，提升到一心不乱，戒得利益。是何以有人见到阿弥陀佛害怕不敢去？况且阿弥陀佛相好，庄严无等伦，又但见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？为什么见到阿弥陀佛没有得到利益？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大概有两个状况。一个呢，他贪念这个世间，我们一般人讲的贪生怕死啊，听到往生极乐世界，这要死了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临命终时产生的恐惧，这种情形非常普遍。所以念佛的人第一要不怕死啊！你说的这个话是真的，我在这个过去初出家的时候就遇到过。我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出家的，灵济寺有个念佛会，副会长林道奇居士经常是领导大众念佛共修，他对于仪规很熟，他当为诺，临命终时就像你说的这个状况一样，恐惧害怕别人帮他助念，他反对不许人帮他助念，把助念的同修都赶走会产生这个现象。平常天天口里头求生净土，到临命终时产生恐惧，这是有的，这个是一种，这是业障现前啊，佛来接引的机会也错过了。另外一种是修学其他法门，看到阿弥陀佛，这阿弥陀佛不是真的阿弥陀佛，模式现的，见佛了都非常慈祥啊，见魔才有恐惧魔没有慈悲心，见魔有恐惧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我们念佛的人临命终时，魔会不会变成阿弥陀佛来冒充来接引我们呢？给主说不会的，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，祈求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，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是本尊，魔虽然要障碍你，虽然要害你，他不会变本尊，他会变别的佛你临终的时候见到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来接引你了，那个准是错误的看到这个药师佛来接引你了，这也是错误的所以魔可以变其他的佛来接引你，不可以变本尊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变本尊呢，这是他犯法了，他犯罪呀那真的是冒充护法神 不答应。啊，所以他不敢。变其他的佛来接引你，他并没有冒充啊。那是你自己愿意跟他走啊。他不算犯法。变本尊是决定犯法，决定不容许。道理在此地。念佛的人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放心。临终时见到任何佛菩萨都不可以跟他去，只有见到阿弥陀佛你才能跟他走。临终助念这个开示啊，就是这一句话最重要。那个病人在那说，我看到什么佛来了，什么菩萨来了，你一听不对啊，不是西方三圣，就要提醒他不要理他。有人见到地藏菩萨来了，立刻要警告他不要理他，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不来，决定不能跟他走。这个开示最重要啊，其他的话不要说啊，其他的话呢，那都是废话，都是扰乱这个临终人的。就是一句佛号，在旁边看着，看着他，他要见到这个境界现前，不是经上所说的，提醒他不要理会，就没有事了。他所见的相，这个很短时间就消失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平常自己本身是用念珠啊，心里念佛，去佛堂跟着念佛机大众一同念，但是偶尔啊会听到早期常听到的四字四音念佛机啊，华藏佛号是比较快的，四周并没有人播放啊，请问老法师，弟子是否应该继续听早期念的佛号？为什么听到啊是以前的佛号而不是现在的？这个是过去你听的时间多啊，阿赖耶识里面这个种子力量强，会在这个某一个时期它能够现行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这并不是一个坏事情啊。那么跟大众同修啊，在一起共修啊，应当跟大众啊一起庄严道场啊，不与大众共修，我们自己可以念自己平常熟悉的这个音调啊，这样就好啊。跟大众在一起，记住这个就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度啊，那是庄严大乘。如果大众共修里面也用我们平常的调子跟大众不一样，扰乱道场，这个不好啊。那如果自己一定要用平常自己这个念佛的音调呢，默念不出声啊，这个可以跟大众在一起，不自己不出声行啊，这个可以啊，出声跟大众的声调不一样啊，会扰乱视听啊，这样就不好。这些规矩我们都要懂得啊。 第四个问题，他说一天呢用八到九个小时的时间做生产老法师讲经的阴影光碟，把其余时间用来四心念佛，而不是用全部的时间来工作，这种做法算不算自私自利？他是很想用几年的时间放下誓言，一心念佛，这种做法是否可行？这些呢，都在自己的环境，自己具足这些条件可以做，不具足啊，不要勉强，勉强就生烦恼了，如果条件可以具足，你能用几年的时间放下誓言，你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，你的家庭也没有问题，这个可以啊。如果你一切放下了，你家庭生活有了问题了，这个不可以。在家同修啊，不但要照顾自己，一定要照顾家庭。给世间一般人要做一个好榜样，不要叫世间人看到，你看那个学佛，学佛学呆了，学迷了，连家都不要了。这个让许许多多人造口业，这个不好，不可以。我们学佛的人应当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，这才是正确的。那么每天用一些时间来流通这个佛法的影带光碟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利他。工作期间呢，佛号也可以不断，因为这种用机械操作，不需要用思考，不用思考的，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念佛，因为它没妨碍。凡是用思考的工作，必须要将佛号放下，专心去工作，工作完了之后专心念佛，这样你工作也做好了，佛也念好了。这位同学问，如果有人恨我，第一个应如何化解？第二个大概虚实多久？第三自己能否感应到恶言化解了没有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，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在世间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因为我们一生的造作恶业多过善业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恶念多过善念，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行为多过利他了，于是冤亲债主就多了，太多了。虽然佛菩萨教导我们 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可是我们在有意无意不知不觉当中啊，给众生结下许多的冤仇啊！这些冤结，我们起心动念想化解，好啊，这是你真正觉悟了。用什么方法来化解呢？我们简单说了，用慈悲心来化解。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就能化解。别人恨我，我不但不恨他，我还要尊敬他。我还得要爱护他。我们永恒都不变，这大概需要多久时间？永远不变更。诽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们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。为什么没有一点怨恨念头呢？我们想想佛在经论里告诉我们，因果通三世，谚语有所谓，一因一果莫非前定，他来侮辱我，他回报我，陷害我，必有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总是我过去生中对他不起啊！我也曾经害过他，也曾经回报过他，侮辱过他了。今天他这样对我，这是报应嘛？懂得是报应，我们就欢喜接受，不再有报复心了，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。如果还有报复的念头，麻烦大了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人一定要觉悟，无论别人用什么手段方法对待我们，我们在此地消账，这个账勾掉了，欢欢喜喜，一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。慢慢他对方觉悟了，他也就不会再恨你了，也不会再骂你了，也不会再侮辱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觉悟，他明白了，这是我们对他的回报，帮助他觉悟啊，也帮助他消业障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一举速得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跟自己限定时间啊，我们对于怨恨我们自己的人，永远的爱护，永远的关怀，永远的帮助，这个样子冤结自然就化解了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何为波州三昧，是否适应当前老年居士修行？不适应啊，波州三昧呀，要年轻人啊，要有很好的体力才可以修学啊。波州是梵语啊，印度话，这四个字都是印度话 啊，三昧也是印度话。这个波州三昧修行的方法也叫做佛列三昧，离是站住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专修阿弥陀佛的法门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他这个念佛的方法不能够坐下来，不能睡觉，日夜不能间断，可以走着念，像我们现在念佛堂的绕佛，这个就是属于波州三昧。但是不能称为波州三昧，是因为你还有休息的时间，你晚上还在睡觉，你念累了还要去止静坐一下，这就不是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不可以坐，不可以睡觉，一期90天，3个月不可以睡觉，这个佛号不能间断，所以没有很好的体力不能修啊。那么这个净土三经里面都没有教给我们修波州三昧才能往生，没有提出这一点，只是教导我们像弥陀经上所说的智持名号。一心不乱，这是罗什大师意义。玄奘大师译本的经文是一心系念。一心系念跟一心不乱不一样啊。系念呢是将阿弥陀佛挂在心上啊。这叫系念啊。罗什大师翻作一心不乱，是在讲他也有道理。一心不乱什么时候得到呢？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将我们一心息念这个功夫提升到一心不乱。所以他翻译的也没有错。那么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三辈往生都说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说的更清楚更明白了。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就能往生啊。可是要记住前面还有一句话，发菩提心，你要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，一定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怎么个发法？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得好啊，自己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放下了，就是决定不放在心上了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。印光大师对这个注解赞叹到极处啊！即使诸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，这话是真的，决定不假。往年我在新加坡，演培法师特别拿这句话来问我， 他说印光大师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？我回答他老人家，我说一点都不过分，恰到好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听从这个藕益大师的教诫就很好懂，我们也知道怎么做法。所以一向专念重要，这第二个问题是河南部分地区有传播本愿念佛法门，这是台湾传去的，请老法师介绍该法门，由极少居士想学此法门可否？没有好处，没有必要。本愿法门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，在早年没有问题，会有成就，现在贬值了，一些学这个法门呢盲从了。什么叫本愿呢？专门执着第十八愿，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本愿是四十八愿的，古人不错有说过，四十八愿哪一愿最重要呢？第十八愿，十八愿讲生念必生啊。于是这些人就错会了意思，以为我们只要这一愿就可以了，其他四十九愿都可以不要了，那你就全错了。无量寿经我这一次在此地讲是第十一遍的，过去讲过十遍的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，如果缺一愿，他这一愿就不圆满了。这个意思现在他们这些人不懂啊。愿愿都圆满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。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哪里有单独十八愿其他都不要这样修行法能往生？我不相信，我也没听说过，所以老老实实依照无量寿经去念没错，不要听别人把自己的道心扰乱掉，这叫真可惜啊。这个法门佛教导我们的，这是根本依业，就根本的依靠净土三经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佛说阿弥陀经，这个三经我讲解的时候跟大家介绍，无量寿经是经宗概论，讲的最详细最清楚，面面都介绍到了。观无量寿佛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，有理论上的补充，有方法上的补充，有境界上的补充。佛说阿弥陀经呢，这一个部小经是专门劝我们专修专弘的，在这个经里面，经文虽然不长，世尊四次劝勉我们，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 苦口婆心呢劝导我们专修专好。我们要懂得，要能体会得到，与三经相应的方法是正确的，与三经不相应的方法是有问题的。啊，问题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我们就不学。啊，以免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，那很可惜。这第三个问题，他的母亲去世十个月了，他说我的三个月的妹妹，三个妹妹，他三个妹妹每一天都哭，为什么？秦法师开示，我本人学佛，他妹妹没有学佛，那劝他学佛就好了，这问题就解决了，劝他不要哭，哭没有用，自他都不利，都没有好处。劝他念阿弥陀佛，给母亲回向，自他勉励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腰痛是不是可以拜佛？拜佛可以使腰痛痊愈，或者会使这个腰痛更加严重。这个问题不要问我，你试验一下就是去清楚了。两种状况都能这个出现。如果你诚心诚意的拜佛，你的腰痛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心只在佛上，把腰痛忘掉了，腰痛就好了。这第一种状况就出现了。第二种状况，一面拜佛一面想着腰痛，那越拜越痛。第二种状况出现了。所以佛讲的话有道理啊，境随心转呐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我们有病有病痛的人，一心想佛，不要去想病，病就好了。所以有人这个病呢，找医生，是不是医生把你的病治好了呢？不是的。谁把你的病治好了呢？你的信心把病治好。你相信这个医生，你相信他的处方，对他很有信心。哦，这个药一服啊，果然就见效了。信心治好的，这个大夫再高明，再有学问有本事，你对他不相信。他给你诊断，给你开方子，你吃他的药不见效。为什么不见效呢？没有信心，对他怀疑。治病如是，所有一切事无不如是。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法没有定法，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变，我们的念头清净，身就清净，我们的心污染，我们的身就变成污染。净决定随心转的身体是最贴近的一个境界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然后才能保持一生当中可以不生病。从来没有生病的念头，他怎么会生病？ 你有生病的念头，病痛就来了。那么这个现在医学里头也有所谓的心理健康，心理健康比生理重要的多。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一心拜佛，礼佛，念佛，把病痛啊都忘掉了。这位同学有四个问题，就思考属不属于起心动念，他有疑问啊，深思的开始。思考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啊，有净有染，有善有不善，这里面的差别非常非常之多啊。与信德相应的善念，善念是健康的，与信德相违背的这些念头是不健康的啊。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，学佛的人要常常想着佛的教诲啊，要把佛的教诲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到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在做到的之后啊，你会有悟处，对佛这个教诲啊，你有更深更透彻的理解，这是智慧现前的。所以解能帮助行，行又能帮助解，解行相应的啊，解与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的第二个问题，他问慈悲和定力怎样才能做到圆满？圆满是成佛，没有到佛的果位都不能称之为圆满。我们有把它做到圆满这个愿望，好，这个愿就是成佛的大愿。这个愿就是大菩提心。那么要怎样才能达到圆满呢？净宗法门好，一生当中成就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。什么叫定力呢？我们这一生当中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了一个大概，也知道三途六道十法界不究竟啊。我们决心要想出离，把这个通通放下，不再受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的干扰了，从心里面彻底放下了，这是定力。慈悲决定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我们今天专一无量寿经， 无量寿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啊，教我们不可以做，我们就决定不做。对于自己的慈悲啊，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处理三界、处理六道、处理十八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真正对自己的慈悲。对别人的慈悲，自心化他，我做出一个榜样给大家看，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对大众的慈悲，这样做就圆满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他的业障啊会缠住我？我怎样能够免除？既能帮助别人，又不会呀，这个遭遇到魔障，这种事情好像也不少啊！帮助别人的时候惹了一身的麻烦啊！学佛的有，不学佛的好像也很多啊，我们常常遇到，常常听说。我想这里面的原因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帮助别人呢，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，麻烦就出在这里。帮助别人是无条件的，决定不会招魔障，他的业障对你沾不了边。帮助别人当中是有条件的，恐怕就有麻烦了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帮助别人决定是无条件。既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无条件地帮助别人，就不会有障碍。有条件地帮助别人，当然有障碍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别人要帮助我，我都要问问他，你为什么帮助我？如果附带着有条件，我想一想，这个条件合不合理，我能不能接受？不能接受，我就拒绝你的帮助。以免麻烦了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这是带别人问的。念佛是不是总念一个调子好？如果换调子，我就会听不到耳边有念佛的声音，听到耳边有佛声号，是不是好事？这个情形有的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。念佛念久了，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印象深刻，时时刻刻自己会听到佛号，确实没有别人念佛，自己会听到，会听得很清楚。有些时候啊，有几个人同时可以听到，这是属于感应。当然，这个念佛的声调吧，要适合自己身体状况。 也要适合自己工作环境，念得很欢喜，念得很舒畅，念得心很定，那么这种音调对自己就有好处。如果自己听到这个念佛的声调啊，自己感觉到很厌烦不欢喜，我们就不必采取这个音调。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念佛音调不是只有一个，一定选择自己欢喜，能够让自己心定下来的，以这个为标准就好。至于常常听到有念佛的声音，不要去执着就好。那就《楞严经》里面佛说得很清楚，只要一切不执着，不放在心上，都是好境界。如果执着放在心上呢，那这就是魔境界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无论佛境、魔境现前，都不理会也，都是好境界。这个后面还有不少。就是曾经许过愿，再去普陀山还愿，现在又不容易去了，怎么办？你在普陀山许了愿，你要去还愿，你现在不能去呢？我们四楼那边千手观音的呢，到那里还愿就行了。这个观音菩萨跟普陀山观音菩萨是一个菩萨，不是两个菩萨啊！到这还愿就行了。这位同学问的这是吴秀玲居士问的。他说有一位女士叫赖樱花，患癌症末期，现年49岁，至今已10天没有进食，之后开始。其女之夫于2年前也患鼻咽癌而往生。夫婿生前是个基督徒，所以这位女士近1年才接触佛法，现在病痛缠身，她求舍身往生意愿强烈，请求师父告知她应如何能尽速舍报往生。念佛，一切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如果他的誓言未尽呢，他念佛病会好。发愿为佛菩萨工作。没有自己，自己已经死了。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佛教，奉献给一切众生。这个就是转业力为愿力，就是佛家常讲的尘缘再来。那个念头愿心一转，病就好了。所以劝他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那么他不往生，他的病会好。那另外一桩事情，人如果死于车祸，往生者死后是否会徘徊 于车祸现场，而每到其日便会重复其景象。若是其眷属，应如何帮助往生者？这个是情形是对，是这样的。佛在经典的里面是这样讲的，凡是横死的，他都要找替身，他要找不到替身呢，他没有办法去轮回，去转世，是很苦的事情，这是横死。另外一种自杀也是如此，所以万万不可以自杀，自杀跟这个横死一样，每一个七天呢，又要重复搞一次，苦不堪言。到什么时候才等到替身？所以这是世间一些人无知啊，看不开的时候，想不通啊，就去自杀，不知道是自找苦吃啊，很不容易解脱啊。这桩事情，家亲眷属应当给他超度。给他诵经念佛或者是忏悔，给他回向，这个对他有帮助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